天父很多的时候不愿意任凭我们做事情，全然是出于他的慈爱跟恩典，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不干净的环境，他就会让我们在他的严严的管教下，好好的过圣洁、干净而充满生命力的生活。他应许我们在地上凡敬虔度日的，都会有天上的赏赐。那这个赏赐又是什么呢？
我们生儿养女的柴米油盐的生活里面，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与爱我们的神同行。
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岁岁年年。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柴米油盐面面观》。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梦远。
那今天呢，我们又在《柴米油盐面面观》当中和您见面了。
今天录音之前呢，莫名有一点的轻松感
啊，因为今天呢，这期节目呢是我们《柴米油盐面面观》系列的最后一集，也是我们的结尾篇了。
其实说到轻松感哈，我真的也要实话实说。录制这个《柴米油盐面面观》之前啊，我曾经认为它是一个轻松类的节目，
可是录着录着呢，梦远就说。新月啊，怎么我录着录着这个轻松感没有了呢？他说我真的压力山大。
对，确实，因为我才发现啊，一日三餐当中啊，都透露着在我的属灵生命当中还有大大的需要去重新归正的地方。生活就如同一面透亮透亮的镜子，一下子把我属灵的光景照了一个透亮透亮，赤裸裸，很羞愧呀。不过呢，这是真实话哈。但是啊，今天来到结语，我也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收获想要分享给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真实的收获。也是上帝给我这一段日子以来极大的恩典。在这本书最后结语的时候呢，作者用了一个比方啊，他说啊，他有一个小儿子。脾气呢有点暴躁，常常呢因为不准他做这事儿那事儿，愤愤不满。这个男孩子呢还很小的时候，最爱做的游戏啊，就是把他的手臂冲入冲水马桶里。你们见过这么调皮捣蛋的孩子吗？我家的两个孩子啊，男孩，他们很乖，没有做过这样子听起来有点过分调皮捣蛋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是这个小男孩。一下子就揪起了我对自己年幼的时候各种调皮捣蛋的经历。哇，那真的是，我是爷爷奶奶看大的嘛，把我的爷爷奶奶气的呀，奶奶有时候被我气得哭的，爷爷呢也不敢使劲的教训我，但是他的脾气已经憋到脸都胀得发紫了。我现在还记得，我非常的调皮，不至于去拿手臂放入抽水马桶当中，但是呢，类似这种非常调皮捣蛋的事情，我是经常做。所以我读到这个结语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作者要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开头呢？他想用此来比方什么呢？在他的描述当中啊，他说呢，作为父母，他们不能放任这个小男孩自己去浴室。每次他一去浴室呢，他的姐姐们都会赶紧去看看浴室的门是不是关得很紧。他们真的很要防备这个小男孩去做这种把手臂放入抽水马桶这样让他们觉得很脏很不干净的一件事情。可是啊，这个调皮的小男孩呢，锲而不舍，经常是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依然去做。最后他们就不准这个调皮的小男孩呢去接近洗手间。因为呢，父母和姐姐们都非常爱他，把手臂放进这样一个充满细菌的一个漩涡里啊，这个主意真的是，他用可怕来形容。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是一件禁止的事情。可是这个男孩子啊，他为此曾经 在浴室门外大哭大闹。我有在想，它是用来比方什么呢？当我把自己带入这个小男孩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明白了，我自己的属灵生命不就跟这个小男孩差不多吗？当我一脚踏入世界里的生活的时候，充满罪的这个世界，不就是很像那个冲水马桶吗？其实有好多细菌呢，而我有的时候任意而行的时候，不就是像这个小男孩一样，经常大哭大闹着，还要问问天父，凭什么？为什么？我偏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天父的爱呢？其实我们知道，天父很多的时候不愿意任凭我们做事情，全然是出于他的慈爱跟恩典，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不干净的环境。那个是会造成我们生命中损失、是生病的一个环境，它就会让我们在它的严严的管教下，好好的过圣洁、干净而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啊。这个也是我在录制《柴米油盐面面观》的大结局的时候呢，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先分享给大家。
你在分享，看到这个小男孩啊，这样一个调皮的这么一个行为哇，你能够想到，确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命的这个成长的长长的历程当中，我们常常跟那个罪恶去征战，跟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罪性，也跟我们外部生活的这个有罪的世界啊来征战的时候，真的就常常是像接触那个罪的污秽就像这个小男孩把这个手放进那个抽水马桶是一个道理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形象，也常常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被神管教、被神禁止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出于爱，就像这个小男孩，他并不知道他的手伸进那个抽水马桶之后带来的这个细菌呢，可能他就被传染了某一项疾病可能他就真的是生病了，对他的这个生命就是有损伤。其实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啊，有的那些罪的污秽，我们是肉眼可见的，那还有很多呢，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是我们的内在里头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其实都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非常多的损伤，所以神呢就借着我们的环境，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在带领我们，都是出于他对我们这个生命的珍视。那刚刚说到呢，是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内在生命的在这个成长历程当中的一些领受。那实际上啊，孟远，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除了自己之外，不可避免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的人际关系当中。那跟我们最亲近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等等等等。那在他们当中呢，有的人认识神，有的人还没有认识神。那如果是认识神的呢？我们在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信仰观里面呢，我们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尽管呢，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有大家一些生命成长在不同状态里面，那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总之呢，我们跟主内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在大的方向、大的价值观上面，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彼此的认同。但是常常呢，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跟我们很相近的人群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当中，那真的是我们绕不开的这个血缘关系绕不开的这个亲情关系那他们呢有很多是不认识神的，那甚至呢，可能对我们的信仰还是有很多的不理解的。他们的不理解，他们因着还没有认识神，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环境中的。不顺利也好，甚至我们会觉得，怎么神把这样的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甚至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也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有很多不容易的这些困难在。就是我们真实的说，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人的这个罪性，以及这个罪性带来的伤痛遗憾包括。我们还要承受一些真实的压力，都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上周的主日呢，我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那我听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感动，我的眼泪都在我的眼眶里。这个牧师说呀， 他说，今年的大年初一，我经历了一件让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上帝恩典的一件事情。他说，是我80多岁的老父亲，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决志信主了。
哇，
然后呢，他说你们无法想象，他说这件事情带给我生命中的这个触动。他说我在30多年前，我蒙召成为神的仆人。当我决定要离开家去读神学院的那一天，他说我的父亲对我说，我从此再也没有这个儿子了。我的这个儿子去跟随耶稣了。牧师神学院读书，毕业之后服侍神的教会，从传道人到牧师，这整整将近30年的历程当中，他说，不止一个神学教授，不止一个有名的牧者，去到他的家里，给他的父亲传福音，他的父亲都拒绝，也不止一次，这个儿子回到家里面。因为这个牧师他有非常好的神学教育的背景，他拥有神学博士的学位。他说：“当我回家给我的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学的所有的神学的那些知识、那些道理，他说都没有用了。他说到了有一天，他说你们能想象吗？你们的牧师软弱到连为他的父亲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他说很多年间。”我必须跟你们真实的讲，我不敢回去面对我的父亲。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拒绝福音的人，而且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他说，我在我的父亲面前常常无言以对，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说，我成为牧师，我讲到的视频在网上，成千上万、几十万的浏览量，可是我的父亲从来不看。他从来不问这个做牧师的儿子任何的有关这个牧师工作的一丝的信息。他说：“我无数次的在神面前，我心痛到跟神说，我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父亲。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他80多岁的老父亲得了新冠，不止一次生命危在旦夕。在这个过程里，神充充足足的恩典与预备。他们买不到药的时候，药有预备；他们没有吸氧机的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神是有预备的神。把这些所需要的拯救生命的医疗设备和药物，就送到了老父亲的身边。老父亲在生死挣扎的边缘被神拯救回来。大年初一的那一天，牧师回到家中，他的父亲说：“我要决志信耶稣。”等候了整整30年，做牧师的这个儿子亲自的带领他的老父亲做了决志祷告。他的父亲说：“我不是一时冲动信耶稣的。”他说：“我信耶稣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说我知道上帝是爱；第二，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因为过去我以为我这么一个言语行为不伤天不害理的这么一个好行为的人，我何罪之有啊？但是他说，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第三点，这个老父亲对牧师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跟随耶稣。”牧师在新年的第一篇讲道的时候，面对所有的会众的时候，他说：“当我面对我的老父亲80多岁信主的那一刻，我真的只能说，神的恩典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
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
让我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
其实刚刚听你说完牧师的这个分享，我好感动啊。
嗯，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蒙了神的恩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光景原本如何，现今又如何，都是出于神满满的恩典，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让我们从罪里进到这样一个属神的国度里面。而这样一份祝福，我们的家人还有很多的家人可能都还未曾尝过，而且他们如果没有在这个救恩当中，那其实就是在黑暗里面。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不在永恒里，那他们的灵魂就会在永远的死亡里，那是好恐怖的一件事情啊。80多岁的老人家，他能够这么清晰地知道神是爱，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跟随主，真的好让我感动。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完成了救恩，凡信靠他的，我们都有机会在他里面被圣灵更新，能够在他里面，如果我们愿意以神为乐，我们慢慢慢慢在他里面的生命就会被圣灵一点点的陶造成长，能生出一点点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着呀。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曾经有最后的晚餐他亲自设立了圣餐，因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也永远不渴。我也自己在思考着，其实我们那么明白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意味着什么吗？ 每天的柴米油盐，最普通的日子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耶稣里应该是多么宝贵的吗？那我们又愿意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视角来看待世上的人吗？以他的爱来爱世上的人吗？包括我们近处的家人，也包括远处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每一个人在生命里边都有各种的艰难，每个人的故事也都不太一样，但故事的终局总是知道，因为耶稣会再来，他应许的复活也会发生在每一个生命里面。那如果他再来的日子，我们见到他，主让我们有复活生命的日子的时候，他应许我们在地上凡敬虔度日的，都会有天上的赏赐。那这个赏赐又是什么呢？
牧远，这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的好。每一个在地上柴米油盐的日子当中敬虔度日的人，将来我们都有来自主耶稣的赏赐。这个赏赐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赏赐就是我可以靠近主耶稣更近，我跟他的关系可以更亲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赏赐。
当然很多人对赏赐都有各样不同的定义哈。我听过一个牧师的分享，在我心里我觉得他对于赏赐的定义真的是很触动，很触动我。其实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在我们有了新生命之后，其实我们的生命都不再是我们自己了，真的应该像保罗一遍一遍叮嘱当年的初代教会的那些门徒的时候，保罗说，不是我活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诚然在他应许里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多少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我们在天上最大的赏赐啊。
在创世纪的第五章21到22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呢，经文这样记载：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我们生儿养女的柴米油盐的生活里面，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与爱我们的神同行。
是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白白地将自己给了我们，挪去了我们跟他之间的障碍。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他里面好好的敬虔度日。愿我们都以耶和华神为喜乐。
听众朋友们，柴米油盐面面观的系列节目今天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在亲情不断电当中继续与您相见。
是的，我们相伴一起走天路，
下次见。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心全然向你。 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
赞美的清泉如春雨，
让我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